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医院获知11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浙江温岭市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辽宁抚顺市7旬法轮功学员朱雅芬遭非法刑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3年1月获知11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包括35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涉及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包括山东省、辽宁省、吉林省、广东省和北京市等，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共计人民币64万元。山东省冠县法院误判张玉香、许恒奎、孔德全等8位法轮功学员3年至7年半不等。目前部分法轮功学员正在上诉。山东省青岛平度市法轮功学员李世海先生于2022年6月14号被中共跨省绑架到河南省洛阳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2023年1月10号，李世海被洛阳市禅河回族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告诉李世海家人，李世海已被网判4年，目前李世海已上诉。李世海曾患严重乙肝病，自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疾病不医而愈，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迫害中，李世海屡遭迫害，曾两次被关精神病院，一度被摧残至精神失常。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红红女士因在自己商店赠送顾客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台历，遭诬陷并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遭受构陷近一年。2022年11月24号，李红红被沈阳市辽中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2023年新年过后，律师告知李红红已被非法判刑6年，并被勒索罚款2万元。目前李红红已提出上诉。在被非法绑架的一年中，李红红身心遭受摧残，体重已下降30多斤，头发变花白，还出现了高血压的症状。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法轮功学员李群女士于2021年被文山州文山市公安局国保绑架，近日获悉李群被非法判刑6年，现在仍在非法关押中。李群是燕山县电信局职工，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群屡遭中共邪党迫害，曾三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13年。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温岭市3名法轮功学员包玲玲、王梅和锦平被绑架和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据悉已被非法判刑。八旬法轮功学员包玲玲被冤判一年六个月，锦平被冤判2年，王梅的非法刑期目前不详。直接参与迫害的中共邪党人员包括温岭市610头目梅正军、政法委书记利森迪、国保大队林波等。2021年11月30号上午，温岭市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公共场所被监控拍摄照相的便衣警察绑架，还有些便衣跟踪到法轮功学员家后对学员进行绑架、抄家，并抢劫法轮功书籍和电脑等私人物品。温岭城关法轮功学员和十年镇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城关派出所一天一夜，不给饭吃，也不允许睡觉。之后警察逼迫学员放弃修炼法轮功，并胁迫法轮功学员要每天去派出所报到。法轮功学员包玲玲、王梅和锦平在2021年11月30号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温岭市看守所。近期得知中共法院在三位法轮功学员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秘密网判80多岁的包玲玲一年六个月，仅凭两年，王梅被网判刑期目前不详。王梅于2010年12月在身体健康出状况，就医也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王梅身体迅速恢复健康，并用真善忍原则要求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变成一个更加善良宽容的人。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1号下午，辽宁省抚顺市74岁法轮功学员朱雅芬在新抚区西天朗国际广场门前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遭人恶告，被天津派出所警察绑架，并在当晚被非法抄家。朱雅芬现已被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刑拘。朱雅芬曾患有严重的风湿、失眠等多种疾病。1995年1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朱雅芬的各种疾病不一而愈，感觉到无病一身轻。然而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朱雅芬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而屡次遭到绑架、非法抄家、劳教和非法判刑等迫害。以下是朱雅芬遭迫害经历简述。1999年8月，朱雅芬和几位法轮功学员在当地白云商场附近练功，被天津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抚顺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劫持到五家堡子劳教所洗脑班迫害一个多月，被勒索2000元钱才得以回家。朱雅芬母亲在电视上看到女儿被冤枉和羞辱，突发脑溢血瘫痪，八年后去世。在抚顺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朱雅芬因练功而遭警察毒打，被警察按着头用脚踢。朱雅芬后被劫持到抚顺教养院，到洗脑班被迫做奴工。2000年10月2号，朱雅芬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当地警察绑架，劫持回抚顺后，被非法关押到抚顺看守所，并被非法劳教三年。在马三家劳教所的八个月期间，朱雅芬被迫害出脑血栓症状才被放回家中。2008年9月，朱雅芬在沈阳火车站被警察绑架，并被劫持回抚顺，之后被非法抄家，并被非法审讯一天一夜。2019年8月24号下午，朱雅芬在新抚区西一路被抚顺市国保大队公园派出所警察绑架，被东洲区法院网判一年，罚款4000元。2020年8月23号，朱雅芬结束冤狱。2020年10月，又被非法停发退休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爱尔兰民众表示，真善忍是全人类的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28号，部分爱尔兰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都柏林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大街上，向民众传递法轮功的美好，并讲述法轮功团体受迫害的真相。尽管活动当日天气寒冷，希望聆听法轮功真相的爱尔兰民众热情不减。一位年轻的爱尔兰女士在得知真相后，感谢法轮功学员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坚持传播真相，并表示法轮功学员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还有许多民众了解中共现在依然用暴力打压法轮功学员后深感震惊，表示要将这个信息传递给身边的亲友。克里斯蒂安在签名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后，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功的信息。 在了解到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后，克里斯蒂安表示，这是跨越文化和地域与全人类相关的事。亨利十几年来一直密切关注中共体制下持续恶化的中国人权问题，但却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团体至今仍被迫害。亨利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字时，反复为自己没能勇敢为在中国遭到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发声而道歉。亨利表示，有尊严的生活不是特权，而是人权，并表示会将法轮功真相传递给身边的人。亨利更鼓励人们都为改变世界现状而做出努力。布莱恩和莎拉夫妇曾多次去中国旅游，他们认为中共害怕中国人拥有独立的思想，因此将监控摄像头遍布大街小巷，让中国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还说，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择手段。不过他们认为，当中共如此害怕人们的思想时，他就已经失败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8001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重视发正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好正念并不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8月27日。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发正念是我必须做而且要做好的三件事之一。为此，师尊曾亲自教我们发正念的两种手印，还发表了关于发正念的经文。凭我的记忆，这些经文有：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正念的作用，正念制止行恶，正念除黑手等经文。如果我们用心学好了这些经文，认识了发正念的重要性，我们就会按师父的要求去自觉做好这件事，并做到位，给我们做救人的事省去很多麻烦和干扰。我于2002年被恶警劫持到当地看守所，失去了直接和世人接触讲真相的环境。当时也有其他几个同修被抓去和我同一监室。受师父的点化，我们由每个整点发正念，发展到大家每人发一次，能发多长就发多长时间的正念。最后，我们几个又列一张表，开始接力发正念，就是在邪恶的心脏，直接每天24小时一秒不停地发正念。我们那时人心很齐，尽管有管教的干扰，我们仍然每天坚持。这样从当年11月到次年2月份，我们每个人都几乎发满了在每日24小时接力发正念中自己负责的那段时间。我盘腿打坐时腿还痛，可发正念时居然精神十足地发三个甚至四个半钟头也行，真是师父的鼓励啊。有个老同修一坐发正念就是六个半钟头，发完后别的同修接力了，他一放下腿就去帮同修洗衣整理床铺等，又不感到痛又不发困。老同修那种精神，另外空间的邪恶一看就要逃之夭夭了。由于该同修正念威力的震慑，又由于同修正念否定了邪恶对他的三年妄判，他回家后一直坚持发好正念，所以我们所在的城区和该同修所在的地方几乎到现在没有发生绑架事件。再说我所在地区，我一直坚持每天至少发十个正念，有时夜间错过了发12点的正念，第二天非补不可。近年来直接迫害很少发生，当然 其他几个方面可能问题还很多，但发正念这一项我始终不敢懈怠。我发正念几乎很少到账，有时邪恶对我强攻时会有精神不集中的情况，我就站起来来回走动的发，这样也收到了发正念的效果。凡是这种精神不集中情况出现的时候，我就自觉给自己在发正念时加长清理自己的时间和加长向外发的时间，将所剩余邪恶全部清理干净。第448期明慧周刊中，很多同修都交流了发正念的问题，而且是要用正念彻底解体大陆所有黑窝。希望不重视的同修重视起来，不要流于走形式，真正对自己和法负责，也不要嘴里说要发正念，而实质上没做到位。有的甚至在别的同修发正念时起到干扰别人的作用，那就太不应该了。发正念导长的同修一定要多学法，多背几篇与发正念有关的经文，因为师父在经文在精进中说，正念来自法。我看周围有的同修很长时间发正念都倒账，处于迷惑不清的状态，真要调整调整了。学好法，心性到位，发好正念并不难。让我们所有同修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发正念整体，灭尽最后的余恶，为多救人清扫障碍吧。当然，我们在做好发正念的同时，也要做好学法讲真相的事情。个人体悟，如有不当，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的威力为何不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10月15日。从明慧网上同修的修炼体会中，我发现修炼人在遇到邪恶的干扰和迫害时，都知道要发正念，可发正念的效果却相差甚远。比如当恶警来到门外时，有的同修发正念竟然可以逼退恶警，使其逃之夭夭，有的同修发正念使外界环境突然出现什么变化，比如恶警接电话，同修趁机走脱，也有的同修虽然发了正念，但还是被邪恶抓走了。当身体遭受严重病业迫害时，也是存在不同的情况，有的同修正念一出，症状瞬间消失，有的同修经过发正念一段时间，终于闯出病业关，而有的同修发正念效果不大，最后去了医院，有的甚至还有被旧势力夺去了宝贵的人生。同是师父的弟子，同学一步法，为什么正念的力量差距那么大呢？我个人理解，当磨难来时，发正念时的目的，也就是出发点，是决定正念威力大小的决定因素。就像转法轮中师父讲的，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如果否定旧势力迫害的基点是为私的，不想被迫害是想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怕影响自己修炼，不愿承受迫害之苦等，那很可能发正念就不管用，因为发出的其实不是正念，只能算有求之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觉得邪恶很强大，怕心重，心态不稳，或担心自己的正念不管用，也会影响正念的效果，因为那时的神念不足，更多的是人念。如果真的能完全信师信法，而且发正念是为救度更多众生，绝不接受旧势力的捣乱， 那就一定能把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掉。体现在这个空间，就是来抓人的坏人反而跑掉了，或病业症状即刻消失。我认识的一位同修在过病业关时，疼得死去活来了，就只是想自己到底还有哪些执着没去掉。发正念的时候也还在想着肯定是自己有问题才被这么迫害，结果关过了一个多月才过去。而另一位同修过病业关的经历就不同，他有一天也是身体出现了很严重的病业反应，躺在地上一动都动不了。过了两个小时，他突然动了一念，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呢，我不能这样躺着，不管还有什么执着我都能去掉。然后他就站了起来，立刻什么事都没有了。他告诉我，否定旧势力的那一念得立刻劈山才行。出现病业的同修都知道要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可那一念怎么才能立刻劈山呢？现在想来，要完全站在正法救人的基点上，而不是个人修炼的基点上，无私无我的否定旧势力才能立刻劈山。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发正念要领的再审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11月6日。因为我被邪恶在身体上迫害，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影响到家人同修和身边的常人，直接或间接的令家人同修的修炼状态也都不是太好。近日，学法小组一同修在交流中提到发正念的要领问题，并且问到我和母亲同修在全球整点发正念的时候都想些什么。开始我还不以为然，发了这么多年正念了，怎么会连这个也不知道？同修双盘立掌向我演示了一下他们是如何发正念的。还没说完，我就打断他。我也是这么说的呀，然后跟他们讲了我是怎样发的，觉得内容跟同修说的差不多少。然而同修告诉我，双手结印清理自己的时候，心里默念的那句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这是师父法中的原话，出自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念的时候一个字都不能差，否则便是不敬师敬法了，无法展现法的神圣威力。而我说的一大堆好像都差不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话。单手立掌时，思想中想的是明慧规定的，一想自己是顶天独尊的神，身体巨大，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之后默念师父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与同修交流后，我们回去上网找到明慧网2005年3月10日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时间更新二，并且下载了师父关于发正念的经文，正念，正念除黑手，正念的作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与家里同修共同学习了之后，大家都归正了自己发正念的做法。现在我是每一个整点有空的话都发正念，感觉与以前要领不正确时有天壤之别。整个15分钟，从头顶到后颈，前心后背到小腹，一直火烤一般的热。而且发正念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全身心的静下来，觉得头脑特别的清醒，但是又什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师父的那句法和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正法口诀。之前发正念，我们都是想很多内容，想到很多人名，没什么可想的了，就一直念正法口诀，大脑好像一分钟都没有闲着，而且觉得只有这样才踏实。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发正念时不是说老是念口诀，你念一遍就行了，就起作用了，除非特殊情况。你觉得静不下来，重新调整正念，那是可以，但是也是一个暂时的。其实真能静下来的时候，那一念就足以惊天动地，无所不能了。一下子简直把你所覆盖范围之内的一切都定住，抑制住一样。你像一座山，一下子都抑制住他们。不要思想老不稳啊，不稳就做不到那一点。难怪这么久了，别说发正念的效果自己根本没有体会到，就连对发正念这三件事之一的重要事情本身都有些潜在的抵触，一到该发正念的时间就觉得特别被动。原来是因为自己发正念的要领根本就是错的。想想也是，师父的话是法，那打出去的威力有多大呀？看起来是我们在盘坐、立掌、默念口诀，其实正法这件事整个不都是师父在做吗？一直以来，我们家里的同修也都是像我那么发正念的，学法学不入心就不说了，发正念也是不得要领，像完成任务一样对待，这样自己的空间场都无法清理，更别说发挥神力清理宇宙中的邪恶了。如果自己都麻烦缠身，还怎么去救度众生啊？真是惭愧。不过好在师父借同修之口点给我们，终于改正了长期以来一直犯的错误。现在一到正点，我都急不可待地主动地坐下来，按照正确的要领发正念，而且很快能够静下来，甚至时间到了都不愿意停。我写此文的目的，除了表达自己对正确发正念重要性的重新认识之外，还想提醒那些同样不是很重视发正念，或者自我感觉重视却严肃性不够的同修们，不要犯我和家人这样的错误，费时费力每天都在做，却都在做着错的。请大家最好也去明慧网下载一下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时间更新二。只有真正严肃地对待发正念，精准地做到位，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四年坚持每个整点发正念，环境越来越宽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8月22日。坚持每个整点发正念，我是从2001年底开始的。从劳教所遭迫害回家，细读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有关大法弟子在马耳他发正念的事例时，师尊说，如果你们对着那个邪恶之手近距离发正念的话，邪恶的维护补充不上，他就会气绝。我悟道，每个整点发正念，从时间的间隔上，邪恶没有机会钻空子。从这时，我开始每个整点发正念，除外出办事、做真相、练功，一般不放过一个整点。遇到吃饭时，到整点也要发正念，特别晚上是最难。我大部分时间背靠着床头睡，秋冬季晚上没有脱衣睡觉，整点与整点之间45分钟只是打个盹。经过几年整点发正念，感觉各方面提高很快，虽然苦，但苦中有乐。例如，如果晚上一个整点也没有落下，白天精神特别好，发正念学法没有瞌睡，心胸逐渐宽阔，环境越来越宽松。由于空间场干净，没什么压抑，怕心就少。晚上整点漏掉太多，或坚持不好，心里就不踏实，不由自主地找原因，回顾白天或近几天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是否符合大法弟子的要求，在不断检查自己的同时，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也有另外空间干扰没悟到或悟不准，不管怎样的干扰，战胜它也是对大法弟子意志力的考验，清除的一定是邪恶。整点发正念是针对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这本身就是住师正法的体现，发好正念也是做好三件事的体现。发好正念也会用正念对待突然面对的情况，并配合好，运用好师尊给我们的神通。2003年3月，一次到楼道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面对绑架一时正念不足，邪恶立即钻空子，自己的一条腿就像电带动一样不停地抖，好半天才意识到，用手拧了大腿一下，心想，你给我停下，我不怕，你怕什么？立即停下了。到派出所我一点也不配合，不回答一个字。恶警照相，我一边发正念，让照相机功能失效，一边扭着头，恶警又用电脑拼凑扫描，企图利用相片查找我是哪里人。我心里发正念，让电脑功能失效，谁也没资格照我的相，他们将我强行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恶警叫我站着，我坐着，叫我坐着，我站着，不报名不报姓，就是不配合，不听他们的命令和指使。后来他们叫我无名氏。在看守所里，我每天晚上穿着衣服在床上靠着，真正做到24个整点，一个整点不落的发正念，谢谢师尊的保护。走廊轮班的犯人将我带去的电子表放在值班桌上，整点报时，头两天隔得远听不到，心想近一点就好。第二天真的调了一间监室，值班的还在门前。有一天晚上漏掉两个整点的正念，白天警察要我报住址和姓名并威胁，后来加强了整点的正念，警察犯人都不找我麻烦，晚上查班的看我坐着发正念或练功，悄悄帮我把窗子关好，怕受凉。在师尊的保护下，我半个月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组发正念效果好，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8月25日。为了解体邪恶，开辟讲真相环境，救度更多的世人，从8月中旬以来，我市开展了大法弟子高强度发正念整体除恶的项目，每周三次，每次持续发正念2个小时，这样长时间的正邪大战在我市是头一次。实践中我体会到，组成发正念小组除恶效果好，威力大。第一天发正念，我们4个同修组成一个小组，开始时半小时一换手印，感到整体的能量场很强很大。1个小时后出现腿疼、手乏、犯困、思想走神。我们知道这是邪恶在垂死挣扎，在干扰大法弟子的主体，阻碍我们佛法神通的施展。我们就互相提醒，互相激励，睁开眼睛，端正姿势，加强主意识，集中精力清除最后的邪恶。在清除从北京邪恶老巢增援过来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时，我们念动师尊正念口诀，大家默默地配合，一起发出神念，打出神通法器，发挥整体法力，解体最后的邪恶。到1个半小时更是艰难，有点坐不住的感觉，但我们咬紧牙关，绝不退却，坚持除恶务尽。2个小时结束了，乏困一扫而光，我们感到心明体清，精神倍增，可能是另外空间解体了邪恶，清除了阴霾。正是师父在红银劫后当中的法在我们这边的展现吧。天清体透，乾坤正，照劫已过，昼与明。事后同修在一起交流时了解到，第一天坚持2个小时的不多，而坚持下来的都是几位同修在一起发正念的。由此看来，还是集体发正念好，同修间能互相提醒，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同时，整体能量场强大，能有效地解体邪恶。真是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捆筷子难折断。交流后，许多同修自觉地组成了发正念小组。有一个70多岁的老年同修，家住市郊，也主动克服困难，参加小组发正念。在正邪大战中，大家互相配合，整体提高，每个同修也都有很大的收获。虽然正法已到最后，但开天目的同修看到，最后的层层间隔里的邪恶，像污水管道一样，向下排放着黑色的邪恶烂鬼、垃圾败物。如果大法弟子不注意清除自己的空间场，那么一批又一批的邪恶积沉多了，就造成迫害。当充满人类对应空间时，表面就形成一种迫害形式，如大面积抓捕大法弟子、办洗脑班等。由此看来，发正念是多么严肃的问题呀，我们一定要重视和做好发正念这件事。我们建议应该成立发正念小组，白天可以学法小组在一起发，晚上可根据情况自愿组合，如同将一个个法粒子合成为一个个小粒子团，一个个小粒子团再合成更大的粒子团，让我们充分发挥大法弟子整体的巨大威力，施展佛法神通，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助施正法。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远难忘的记忆》，作者陕西大法弟子云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1号。1994年8月5日，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的传法教工班，虽然过去20多年了，每每回忆起来，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那么清晰。我还是那么激动和幸福。1993年8月下旬，我做了一个清楚的梦，我梦见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比我还高，脸色红润，穿着一件天蓝色的上衣，领着我往东北方向走。我们越走越高，山上都是杨树，地上的草很好看，我一边跟着走，一边说话。这位男子一会儿回过头来，看看我，冲我笑，也不说话，然后又向前走。一会儿我就醒了。1994年8月5日，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办的传法班。8月6日，师父讲完法休息时，在冰球馆的西北角站着，看着大家。我坐在西侧四排19号，距离师父约有三四十米远。突然，师父一下子站在了我的面前。我面对着师父，半米距离都不到。师父的面色红润，很年轻，很英俊，面带慈悲。我当时感到师父就好像是多年不见的亲人一样。我想，这不是我梦里见到的人吗？我激动又高兴，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我哭了，眼前模糊了。等我再想看清楚师父时，师父还在西北角站着，还是那么远。师父在讲第二节课时说，我让大家体会体会没病是什么滋味。然后先从西侧开始，师父让大家站起来，要求动作一定要整齐。然后师父喊一二三，师父让大家抬起左腿猛一跺脚，然后抬起右腿，师父再喊一二三，大家再猛一跺脚。跺完脚后，师父让大家活动活动。当时我真实地感觉到了神清气爽，舒服极了。当一跺脚的一刹那，我看见师父用右手一抓，就把我们身体里不好的东西给抓出去清理了。师父真是太慈悲了。然后师父又给东侧的学员清理身体，这是我亲身经历的。4000多人的会场，这激动人心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第三天早晨，我身体就有了反应，发低烧，像感冒一样，浑身不舒服。老学员说，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不是感冒，不用吃药，几天就好了。就是这样难受。在听完课回家的路上，我就像小孩子一样，一会儿跳到马路沿上，一会儿跳到马路上。我高兴地蹦啊跳啊，得法的那个高兴啊，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时我已经53岁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啊，因为我有师父了，我真的找到师父了呀。师父讲第三节课时，由于拉近了灯光，灯光射到了师父的背上，我看见师父时不时地踢踢衣领，因为天热，再加上灯光的烘烤，师父的衬衣都粘到了后背上，但师父为了学员们，自己承受着灯光的烘烤，时时处处都为学员们着想，师父真的是太慈悲了。1994年8月12日，学习班结束了。8月13日，我住到海林市的亲戚家，准备参加师父在延吉办的传法学习班。这时， 我还在发烧，反应还没过去。1994年8月19日，我们坐汽车到了牡丹江，再坐火车经图门去参加延吉的学习班。路上，我心想，这样发着低烧，影响听课了可不好。到了牡丹江，一下汽车，我的身体一下子正常了，好了，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们同去参加学习班的，还有亲戚家的五个人，其中四个人晕车。我们带的吃的东西很多，还有两个大西瓜。到图门下火车时，东西都吃光了。这时，我们才想起晕车的事，大家觉得很奇怪，很神奇，而且其中有两个人平时不是一般的晕车，很严重。其实，在我们参加学习班的路上，师父就管我们了。延吉班1994年8月27日结束，我们回到关里，同去的亲戚们回到海林市，一路上没有一个人晕车。他们从海林市打来电话说，晕车都好了。当时我们还没有到家，一路上我的心情很激动，我终于得到大法了，我有伟大的师父了，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修炼和怎么修炼了。回到家，我非常兴奋，就急着告诉别人修炼法轮大法。很快，我们当地就成立了学法小组和练功点，我们向有缘人弘法，同时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录像，法轮大法在我们当地就弘传开了。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来法国传法二三事，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1日。1995年3月中旬，师父来到法国巴黎，举办了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我有幸见到了师父，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一、初始法轮功。1995年1月，我参加了一个亚法协会，协会会员多是亚洲人和法国人。一次，会长让我送两位邻居到协会年会表演气功功法，他们是一对来自北京的父子。当时，年会有70多人参加，父子二人在大家吃完饭后表演功法。我在离那儿子十多米处看他做冲冠的动作，我很敏感，感到能量特别强烈，两个劳宫穴都发热，而且都变得通红。我觉得这孩子有真功夫，而且功力很强，因此对这个功法产生了兴趣。送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告诉我演示的是法轮功，看我真的感兴趣，他们就借给我法轮功这本书。二、初见师父。随后不久，我打听到师父将在1995年3月初要来巴黎讲法。师父到达那天，我和邻居父子开车去机场接师父。那天飞机晚点了7个多小时，夜里12点才到。当时接机的人中也包括中国大使馆文化处的人。看见师父从机场里出来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喃喃自语，佛像，佛像。我的意思就是觉得师父很像佛，对此我一直印象深刻。我们直接送师父去巴黎的住处，到达后没过两分钟， 就听见爆炸声啪一响，我很好奇，就跑去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洗手间洗手池上方的一个灯泡爆炸了，还在冒着烟，炸碎的灯泡全部落在洗手池里。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好好的一个灯泡没人碰自己就炸掉了。第二天见到师傅时，师傅说昨天晚上有个坏东西一直追着他，最后把他压进灯泡里炸掉了。三，店员八年怪病，师傅手到病除。一天我陪师傅去共和国广场附近的一家名牌商店，到了男装部，我看见有售货员站在那里，就向他们介绍师傅，说这是中国很有名的大漆公司。这本是我的无心之举，结果不到三分钟，其中一位男售货员带来了一位女装部的售货员。那位女士一来就说请中国大漆公司解决她的问题，她得了一种怪病，腰骨特别疼，没力气，很难受，历经八年的治疗，针灸、中医、西医都看过，就是看不好。我转身给师傅翻译他来的原因，师傅说好吧，让他过来吧。师傅让他站在那儿，身体头稍微向前倾一点，师傅很快在他的后脑勺上轻轻拍一拍，再在腰部中间一拍，然后师傅在距离他身体15公分左右处用手从他头上方向背后用力一拉，只看见那女士站在那一惊，眼泪就流出来了，她一下就感觉好了，非常感激师傅。之后我问师傅，师傅说她被附体了，有个怪物两只脚站在她的腰上，头超过了她的头部，两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四，见师傅眼疾五分钟奏消。我亲眼见到师傅治病神奇且迅速，就告诉了周围人，家里亲戚打来电话说我大舅妈眼睛有问题，两只眼睛肿得睁不开了，阴天都要戴墨镜。我跟师傅说了这个情况，师傅说那就去看看吧。我们约好在郊外外公家，到家后外公让我们在大厅里坐下，他去沏茶。没过几分钟，大舅带着大舅妈到了，大舅妈眼睛肿得剩一条缝，睁不开，戴着墨镜，大家都围着客厅的桌子坐下，大舅妈离师傅大约3-4米远。师傅一伸手让大舅妈往这边看，没到两分钟，大舅妈说我很热，我很热，就看见她眼睛里流出了水，可以说是眼泪吧，眼睛慢慢的开始消肿，开始有缝了，慢慢的睁开眼睛了。师傅说那好，你现在可以出去看看了。那时正好有阳光，他出去见阳光也不怕了，就这样五分钟之前怕见日光，五分钟之后墨镜就拿下来了。五，飞旋的法轮。一年后1996年师傅又来到法国，这一年师傅还带来了《转法轮》这本书。有一次我看书里师傅的照片，看着师傅的眼睛，看着看着从师傅的眼睛里飞旋出来两个法轮，慢慢的由小变大，就像电视里看到过的彩色的法轮。当时我还想，师傅是传法轮功的，哪里都是法轮，他的眼睛里也有法轮。我有幸多次在不同场合与师傅接触，师傅给我的印象是处理事情和善，平易近人，师傅言传身教，带给我很大的影响。在我修炼的路上，每当碰到困难关难时，就能想到师傅，这给我的修炼带来很大的帮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清泉》。 这是一首由关桂敏作曲的抒情歌曲。关桂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歌王，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患肝硬化，他曾经不得不退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又重返舞台，成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的独唱演员，每年随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清泉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山间有清泉，匆匆走时间，不易千山过，浩瀚汇天边。途中万线拦，全心彻如圆，历劫志不改，心语应静莲。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关桂敏作曲配器、邹小群和关桂敏演唱的歌曲《清泉》。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